住的你站在这里的话，我想你大概不会喜欢。但是我也不要勉强你们。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会走来走去，所以你在后面的我也看到你。谢谢你们大前辈。如果我们人多的话，你想看这里，我靠近了。还有这个是这个英文叫 workshop， 我只是看一下工作我有人讲到的就是 one way street， 就是讲台上一个人讲，下面就听到。那这个是工作坊的话呢，就是需要交流，交流的时候你们可以说话，我也可以说话。那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有什么意见可以表达。所以我们就可以有那还有这个，今天这个工作坊叫做你与你的自我，你与你的自我。其实这个是我一共有12个课程的，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每一个服侍神的人的一些功课，也有学习的。我发现在教会生活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障碍，或者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如果我这个问题能解决的话，可能这个团体生活、教会生活就会造成一些的隔阂问题。圣经里面也对这个我有很多的教导。保罗讲过一句话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那中国人讲要定死老我，把老我定死一下。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是60年代，那是中国的教会受一些的教派的影响，进行派的影响很大，所以呢很强调这个定死老我，也强调追求圣洁。现在比较少，现在在教会里面听到的道理呢很少讲圣洁，真正讲到圣洁，真正讲到定死老我，而是更多讲的是 self fulfillment， 成就自我，满足自我，所以就变成说自我中心。美国说的是 me generation， 我这个我的这一代，所以这个跟圣经讲的有一点矛盾，但是圣经也不是否认我自己，圣经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价值也是很看重，不然的话耶稣基督就不会为我们舍命来救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保险重价购买，所以是很重要。但是呢在这个我的里面呢，因为人犯罪，神所造的这个完美的世界，一个完全的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罪进到一个里面，所以这个罪人就变成罪人，那罪人呢就有很多问题。那现在我们蒙救赎了，我们蒙救赎了以后，我们这个罪所给我们侵犯的这个我里面不属于上帝的成分，所以我们需要经过一个了解自己，也是一辈子的事情。那我今天呢，就跟大家谈一谈这个从基 说起。我们先请到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第三节。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
个人所当看的，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那这是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来看自己，我们怎么样来看自己，也是讲到说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自己。那当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怎么样来面对我们自己所要面对的一些事情。那我有这个PowerPoint 给大家看。那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人与自己的过去，人与自己的过去和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过去，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现在，每个人都有一个将来。那我们的现在会受过去的影响，那过去的问题没有解决，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光景。那如果我们现在跟过去连在一起，然后将来呢，可能过去的还会带到将来。那还有呢，就是说我的过去可能受我的父母的影响，那我又把我这个影响带到我的下一代，就会代代相传。所以应该 the box stop here， 那这个问题要停在我这里，那我就要面对，我就要处理我的过去和好。那这要提到几件事情。第一个呢，是过去的罪疚，过去的罪疚。那这个是不好讲的东西哈，讲到我们过去的罪。那这个罪疚呢是 guilt， 英文叫 guilt。 这个罪疚是什么呢？罪疚就是我做了错事情而没有受到惩罚，这个变成罪疚。比如说我小的时候肚子饿啊，趁着妈妈不在的时候呢，就偷吃饼干。那饼干可能是一大堆吧，吃几块也没人知道，妈妈也没有觉得，但是我有偷吃。我偷吃了以后，妈妈没砸到，没抓到，也没骂我，而我自己知道这个东西就一直都在那里，一直都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知道。那这个做错的事情没有受到该受的惩罚，存下来的在我们心里叫做罪疚，叫 guilt。 那也许我想每个人都有 guilt。 那有的时候这个罪疚呢，会使我们对有一些事情有反常的表达跟表现。有的时候我们要遮掩一些事情，因为我们心里面有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去反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怎么这个人这么尖锐，那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反应，他也不讲，是里面有一个隐藏的。还有呢， 那这个罪，这个罪疚呢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得罪神，得罪神；一种呢是得罪人，得罪人。那有些事情我们坐在神的面前，也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向神悔改，没有向神认罪。其实呢，向神认罪是最容易的。那有些人，有些布道家会在开布道布道时要人到台前来认罪。那宋尚杰博士是要把一个罪的牌子挂在人的身上到处走，那也好，有的人也愿意说我是酒鬼，我是什么什么鬼的，那公开认罪。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的罪呢在神的面前向神承认就够。得罪神的向神讲，得罪人的向神讲也要向人讲。比如说我用例子，我小时候偷吃都会被妈抓到的，用例子说偷吃了，那我心里面不安，那这个不安呢就是罪疚，所以我就要向上帝悔改，然后向母亲道歉，那就没有事了。那今天很多人说，哎呀我没有平安，你为什么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就是因为心里面有问题，心里面有罪疚。所以那如果我们过去的这些包袱，这罪疚啊，没有解除，这个会影响我们今天做事待人的一些态度。第二个呢，就是过去的伤害，过去的伤害。那我希望每个人都有一个健康的自我观，健康的自我观就是不把自己看得太高，也不把自己看得太低，照着神所赐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那能够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是谁，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啊！但是很多人不能够这样子，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有过去的伤害，啊，过去的伤害有好几种，好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父母，父母家的伤害，也许我们从来都不想，没有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你想一想的时候，你会想父母，因为父母家给我们伤害。因为我们中国人呢，特别是年纪大一点的，可能我们对父母的态度就是说，父母之命啊，就是父母所做，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所以父母所说的话，父母所做的事，说父母所对我们的态度都是应该的，他骂我们也是应该的，他在众人面前羞辱我们也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他是父母。可是我们却不知道啊，父母有的时候一句话伤害我们很长的时间。我记得我的儿子大概两岁多的时候，女儿四岁，这个有人来看我们的时候，看到女儿就是，哎呀，你的女儿这么漂亮。That's it. That's it. 没有再讲别的。那我儿子呢，就没有听到任何的话，我就注意他，转一个脸就走掉了。他那个脸上的表情，是很 sad， 很难过的样子，因为没有说他潇洒或者他漂亮。
那我们以为说两岁懂什么，三个月的小孩子都懂事。我这个我们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是孩子能野的，跑来跑去聚会时查经班聚会时跑来跑去。我也是请了一个美国的弟兄来Navigators 导航会的一个弟兄来讲道，他带着儿子两岁，他爸爸在这里讲，他儿子坐在那里两岁，他是主日敬拜，他坐在那里，他整个聚会两个小时没动，两岁没跑来跑去。然后这个导航会这个弟兄跟我讲，跟我师母讲，他说他住在我们家，聚完会以后他跟我说，他说你们这里小孩没有教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所以我们就开始教养，教养才注意到说有的小孩三个月他已经知道，他说喂奶的时候，他是他告诉我，他说喂奶的时候这个小孩一直不吃，一直不吃，那爸爸呢就用两个指头在他这里呢敲两下，不是打，是两下，他就感觉呢他就乖乖吃奶。就是说你这是这个奶是不对的，有 feeling 给他。那我们不是专打小孩，这个中文是乱打，有体罚是有的，现在美国不可以体罚，有问题啊。但是我们以前都是挨打的，我也挨过打，打手板打屁股都有挨过。但是告意思，因为我讲这个意思说，我们讲话，我们做现在主要的第一个是父母的伤害。那父母对孩子讲话的时候，不要以为他不懂。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妈妈在电话上打电话，孩子在那里一直抽他的腿，然后有时候我们去比如探访啊，或者是他们也碰到我们，他父母第一话就是我这个孩子不乖，他怕你说他孩子不乖，他先来一个下马威，说孩子不乖，那孩子你以为他听不见了，他也听到，他知道妈妈说这孩子不乖，所以他就不乖，所以他照你的话做，孩子不乖。但是在无形中呢，你就给他伤害。那我可以就是给大家机会发表意见的。你那中国人一般是不讲父母的，就是对父母没有不敢批评。但是压在心里，那不是批评，不是批评，就是说父母会加害伤害孩子，多数是言语，还有是言语里面，比如有几个兄弟啦，有比较啊，骂老二说你为什么不像你哥哥读书那么聪明，那么会读书，你看你这个笨，他就不读书。我就认识这么两一对兄弟，哥哥在美国拿到 PhD， 老二不念书，因为他妈妈说我很笨，不念书，他就去开餐馆。我不说笨的人才开餐馆，这个也是语病啊。但是他可以靠手艺啊，他不能靠头脑。那不能把所有人都在靠头脑，有的人头脑好，有的人手艺好，那父母要欣赏两个。两个都要欣赏，哇你很会做菜，哇你很会读书，多好。那这是父母应该表态的事情，那不能说啊你怎么不像你哥哥那么会读书，或者反过来说你怎么不像你弟弟那么会煮菜，你看你做都不会做菜，那这个都是不接受他的父母家的伤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父母伤害到今天还记得。是我在那边讲亲子关系啊，那我可能借用他一个故事，就是他小的时候读书他是记忆力是图画的记忆， 所以他走一个地方好像照相机一样，所有的细节都记起来。那我是数字的记忆，所以我记得一二三四五什么，这个我会记得很清楚，他不会。比如说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会记得这家的名字地址是什么几号啊，数字会记得，电话号码会记得，但是房子什么样子我走过看过都不记得。那它是图画的，所以在中国的教育之下呢，要背书，背三字经啊，背唐诗啊，像背一些国文东西他不会背。那他的母亲是很会背的啊，我的岳母啊，那是现在年纪大了，90多岁了，他会背圣经，圣经一卷一卷一本一本的背啊，一字不漏的背，很会背。但女儿不会背，跟他不一样。那他是用他的方法为他好，让他背书，背不下来用棍儿拨他的头。所以从小呢就有这种 fear 的恐惧，一到背东西的时候，到现在还是有恐惧。所以有一年我们教会做这个圣徒装备的时候，圣徒装备要背圣经，那每一次上课，每一个礼拜上课之前要先背圣经，并且是累积的，第一个礼拜一节，第二个礼拜两节，三个再累积。有一天去上课以前呢，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帮我听我背给我听啊，要我听他背。结果他背了有一节呢，背了一遍两遍都背不清楚，那我就听得很耐，我也是很会背的，所以他我听了就烦了，烦了，我说怎么你怎么这么笨。哇，这一句话触动了他，他就把他带到过去的回忆，这是他妈讲的，就好像我大发了一眼，怎么了。哎，他那次发了以后就说，我妈妈就是这样讲我，你也这样讲我。那次从那次以后，他承认他心里面压了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就是他母亲给他的背书的伤害。那次他爆发出来以后，他敢讲，敢讲以后他就说，那我也没有，我也不会怪他，我们父母都有，每个人都在某一些的地方，某一些的身上加害给我们伤害，朋友家的伤害，那朋友家的伤害更多了，更多了。如果举例子的话，其实今天很多时候呢，就是这个本来是最好的朋友，后来变成仇敌。我年轻的时候碰到一个牧师，他说你去牧养教会的时候，我讲给你们听，我说你去牧养教会的时候，你要注意，跟你最好的朋友有一天会变成你的敌人。那我看书的时候，美国书也是啊，这个牧师来这个教会的，这个教友对他特好，也请他吃饭，也跟他合作，后来变成他的敌人。为什么呢？不是自我。后来呢，这个牧师要推动一个事情，这个人不同意，跟他的意见不合啊，他不合作，牧师没有听他的，他就变成他的仇人，后来就离开教会。当然我这个我的长辈跟我讲过这句话，教会里面最跟你最接近的人你要注意，不是说不理他们，要注意，不然会有一天变仇人。那在这个教会呢已经28年，也没有特别尽量不要跟哪一个人特别亲近，但是有些人对我很好。那最近就发现对我最好的人开始有问题，开始有问题。所以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没到变成仇人的地步，我就觉得那可能就是因为你讲的一句话，可能因为他讲的一句话。像我们传道人呢，弟兄姐妹讲话来伤害我们，我们都吞下去了，像我的话都吞下去了。那这个吞下去了不是说硬吞，是消化了，消化了。那我其中有一个秘诀，就是 我不把人讲的话看得太重啊，我们都要学这个事情啊。你不要把人讲的话看得太重，如果你觉得这个人讲的话太重，并且他讲的话可能不是对你，他可能是影射，叫指桑骂槐啊，影射。如果你把他看得太重了，你自己受伤害。那我们做传道的人，教会那么多人，很多人要讲这个讲那个，什么话你都会听到。如果什么话都当着真的话，都当着说对你讲的话、骂你的话，你晚上睡不着觉。他说我把他看作是，就想一想啊，他讲这个话是讲我还是讲事？然后我问他，问我自己，这个是不是我是不是这个样的？如果我不是的话，那他不是讲我；如果我是的话，那我要悔改。还有呢，你要记得，有人讲的话讲过了以后，他都忘了，可是你还在那想，你还在周思夜想，过不去。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有一次还在念书的时候，被请到一个教会去讲道。香港很多教堂是在那个旗帜大厦，就是贫民区一个高楼里面的一个公寓里面啊。那在讲道，那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就经过那个教堂门口呢，就站在那看一看，他不要进来，看一看，来听一听，听我在讲。那我要讲广东话，我要学广东，还没讲得好。那讲的时候，忽然间这个人听了一阵子，他就顺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记下的拉妈，他说不知道在讲什么。”那我那是还没做正式传道，做神学生，他讲这句话听了很难过哈。他说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就走了。然后讲完道以后呢，我的心里很难过，不知道是这个人自己也不满意自己讲的，所以就现在出暖气了啊。所以我就跟一个弟兄讲，跟我一个高班的同学讲，他就说：“哼，你还在乎你讲什么？”他说：“你讲的东西，人家一出门就全部忘掉了，你还在想你讲什么？”因为我想想看，也有道理，真的。礼拜天的有人说，有人到门口来跟我握手说：“安牧师，你今天讲到真好。”我说：“哪一句？”他讲不起来。是不是？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学一个说啊、哦，其实你讲的话，你以为还在沉思默想，我刚才讲句话怎么怎么的，那他早就忘掉了。那人家忘掉我的话，我也学着忘掉别人的话。所以很多朋友会借着话语加害我们，师长的伤害。有没有一个老师家的伤害？我老师有两个老师害我不浅啊，我记得很深。有一个老师就当众啊，我初二是初三的时候，当众叫起来骂我。学几何，刚刚学几何，不会做习题，就叫起来，那么多五六十个同班同学把他叫起来，当众骂我，说刘传章。你怎么搞的？这么骂了，然后他说，不然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应该可以考第一的，怎么做数学做成这个样子？别的事听了呢，有一句话说你应该可以考第一的，我说真的吗？我有这个 potential。 果然那个学期我很用功，就考了第一，也谢谢他。还有个老师呢，小学的时候，小学刚刚寒战打完，很穷，我早上也提过，我家境很穷，我穿的鞋子呢是脚踏实地，是脚踏实地，没有底儿啊，大家听不懂是吧？鞋子没有底儿，不是脚就踏在实在的地上吗？那脚踏实地，我穿的裤子呢，是穿的袜子呢是空前绝后。空前绝后，前面破了，后面也破。裤子呢是继往开来，就是我们要穿那个补布丁的，这个后面都做破了，要补一块布在上面，所以很可怜的，很穷的那个日子有过。所以那时候学校呢，还每个礼拜，每天早晨好像还要检查卫生， 台湾来的，我不是台湾来的，所以但是教育有点像，要看你的手，还要把鞋子脱掉，脚拿出来看有没有洗脚。那有一天刚好下雨，我的鞋子是露底儿的嘛，所以一面走走泥巴路，不像现在柏油路，所以那个脚丫子里都是泥巴。哎，老师要把脚拿出来，检查检查卫生，还有看你的脸、指甲什么的。那有一次呢，有一个老师就把我叫上台，啊，站在前面，好像放个忘记放个椅子，站得高高的。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所以会流鼻涕。当时没有卫生纸啊，很穷，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用这个擦。擦不干，冬天呢就有两条，那时候火车道有两条鼻涕流鼻涕的火车道。他又把我叫到台上，啊，鞋子又是破的，衣服是，啊，主要是这里脏脏的。他就在公开的同学面前就问他说：“脏不脏？”他说：“脏。”“要不要学呢？”“不要。”那站在那里被骂，那下去，然后他再叫一个女孩子，穿的我还记得是这样的裙子，漂漂亮、白白干干净，站在前面，漂不漂亮？漂亮，要不要学她？要，那已经下去。You help me so much。那也是我小的时候是很难过，很难过。后来直到我长大以后。我开以前都不敢讲，老师也不可以讲，我哪里可以讲老师？以后信了耶稣以后，开始慢慢的，我没有提老师的名，这个老师姓什么现在还记得，不是记仇啊，就是记，因为我会记名字，现在不大会，以前会记，所以那老师啊，我们老师打手板的也有，老师家的伤害，还有呢亲友家的伤害。那我写了这么多呢，其实很多都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经验。亲友也会加上，我们打仗的时候，寒战打仗，逃难回来，逃难回来，家什么都没有，房子都被打破了，都炸弹都炸掉了，没地方住，所以住在我的亲戚家，亲戚住了一个月，住了一个月。他们就说一个月够了，嗯，不能再住下去了，然后就跟我父亲说，你这两个儿子，我大哥在外面做事，你这两个儿子11、12岁，10岁、11岁，我二哥比我大一岁，10岁、11岁，8岁的时候寒战开始，10岁在寒战中打完了回来了，所以他就说你这两个儿子怎么不送他们去打工。但是我父亲呢自己没念书，但是对教育很着重，所以他就不要送我们去打工，他说我再苦也要让这两个孩子读书，所以送我们去读书，没有打，因为打工就没钱了，所以家里很穷，所以就赶我们出去。要很记得亲戚，这个人是我妈妈的弟弟跟弟媳，赶我们走，没有地方去，所以父亲天无绝人之路，父亲就去找想办法，去找朋友去借钱，借了钱租了一个一家八口一张床，就是一个房间，这样，我六兄弟姐妹，这是一家八口一张床，就是一个大的北方的那个韩国的炕，所以朋友家的伤害。那我们过去的罪疚，过去的伤害，啊，然后呢，这些伤害都会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犯的罪没有受惩罚，有罪疚；朋友家的伤害，父母家的伤害没有解决，挤压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像刘世母，中他做一个例子，刘世母。一切挤压在那，有一天它爆发在我的身上，那好像是我，别人的话人家不理解，但是那个爆发以后呢，他现在好了，现在有时候有什么话他都可以讲，那不是从批评的角度表达，我心我是受过伤害的， 第三个呢，那我们有过去的罪疚，有过去的伤害，第三个是如何处理过去，如何处理过去。最重要的一个是带到主面前，带到主面前。我刚刚讲了说，我们认罪，我们做什么啊，在人面前不好意思，不容易，但是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跟神讲。有时候我们开，有时候我自己开车也是，车门关起来，一面开车一面祷告，大声喊叫，没有人知道，向上帝倾吐我们的心。有的时候在我的办公室，早一点去都没有，其他同工都没来的，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向上帝倾吐心。有的是得罪神的地方，犯罪的地方，向神认罪，向神倾倒你心里面的压抑的时候，你的罪过的时候，你的痛苦的时候，你的冤枉的时候，上帝听的，上帝也听。如果你不会讲呢，读诗篇，诗篇里的大卫的认罪是可以帮助我们把心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来到神面前，要承认认罪，认罪。因为得罪人的时候，要向人赔偿，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要向人道歉。所以说，对父母，我有得罪的父母，要向父母道歉；得罪了丈夫妻子，向丈夫妻子道歉；得罪了儿女，要向儿女道歉。我现在想，父母的顶撞啊，这些都有了，都是当时都会过去了。我想不起来，我跟父母之间有什么隐秘的事情啊。朋友有，朋友，有些人对你误解，不是你的事情，但是对你误解，要想办法去跟他和好。我讲一个得罪儿子的地方。有一年，这个大概是美国是76年、75年、70年代已经有这个VCR， 就是这个 video cassette 这个电投这个录像机已经出来。但是我们家一直没有买，一直到91年左右才第一，因为家里面有很多聚会，小孩来呢是看电视的话，电视没什么好节目，所以就那时候很多录像带出来，所以就需要放录像带给小孩看的小孩节目。那家里没有这个机器，后来就想去买一个吧。结果买了以后，我儿子很高兴，还在初中很高兴，就要帮我拆箱子、拆盒子。结果他很着急呢，就把那个盒子的那个机器一拿出来呢，就那个 form， 就是那个中文叫什么东西，那个泡宝丽龙哈，破掉了，怎么一个蹦机就掉下来？我就当场就骂他，我说你干什么这么出手出脚的，啊，没出息！骂了他，把他手就缩回去了，然后就站在一边的，那边他不动了，那边是我自己在弄。弄完了以后呢，他就走了。后来呢，过了一会儿，都弄好了以后，师母就跟我坐在客厅，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个态度实在是不好，你应该向你儿子道歉，你得罪你的儿子，向你儿子道歉。我很不高兴，我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就要儿子向老子道歉，哪有儿子老子向儿子道歉。我说不要，我不要。他说是 up to you， 是你自己决定。这样晚上就过了，那第二天我就去教会上班。上班以后呢，我老师说那天是礼拜二，星期二。从早上9点钟，我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我的心就是，到底要不要跟儿子道歉？说不道歉， 没有平安，说道歉觉得没面子，所以一天说判的时候，后来决定说要道歉，说判到下午，好不容易到五点钟下班了，我说好了回家，回家我说回家第一件事情，如果儿子在家就会向他道歉，一到五点钟就离开教会去开车回家，回到家以后一进门，那我家里面前面这个 foyer 不大，就大概十步吧，然后这个楼梯上去，我进了门以后呢应该直接上去，我一进门看到他鞋子在那里，他已经回来了，所以我就想上去，可是你知道我上不去，我就在这个门口徘徊了15分钟，我上不去，我不想跟他道歉，我又要跟他道歉又不想跟他道歉，最后里面的声音说，你回家不是要向你儿子道歉吗？我说是啊。他为什么在这里徘徊走15分钟？最后我还是鼓起勇气上去了，我一上去了第一个房间，因为他在坐在电脑前面在做功课，我就把手按在他的肩上，我叫他是 Jesse I'm sorry， 然后就转个头这样看我，就给我一个会心的微笑，然后就点一个头。你知道我这个心中的大石头砰一下掉下来，所以道歉认罪不容易，而我只是 last one day， 只有一天。那有的人你这个罪就你这个得罪神或者得罪人的事情在你心里面很长的时间，好像是那个虫会侵蚀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自我，那为了表示我父亲的尊严，可能以后我对儿子如果是我没有跟他道歉的话，以后会用很多反面的方式表示我对的这种方式来处理所有跟他相处的事情。我很感谢神，那一次跟他道歉以后关系特别好，那以后我也学了功课，这儿子不再是小小孩了，长大了讲话要小心所以我们要认罪，还有呢要辅导，寻求辅导。那有的事情是根深蒂固很久很久时间需要辅导，那这个辅导呢要找 Christian Counseling。 那世俗的辅导呢，他会把你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因为他要听你讲，你可以把你所有东西都讲出来，那讲出来以后呢，他没有东西放进去，没有东西放进去的时候你以前的东西会再回来，所以找 Christian 的辅导呢会把这东西都挖出来以后，他把你带到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他会把神放在你的心中，神就把我们的过去一笔勾销全部赦免，所以我们要寻求辅导。那怎么样我们能够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把我们的面对自己的过去，所以现在如果你有认罪悔改，然后把这过去的关人际关，现在就是我会想会想说，现在谁跟我过不去，什么人跟我过不去，什么地方我得罪神没搞清楚，我自己觉得得罪神的地方最容易解决，因为上帝什么你都可以讲，所以到他面前来悔改。人呢比较困难有的人呢还不能够接受你，那你要做你那一份，你做了你那一份，上帝做他的，不是耶稣说你进到一个家里面要把祝福带给他们，平安带给他们，如果他们不接受的话，你要把脚上的灰尘剁下来 然后呢平安归你。所以有人你得罪的人，或者人得罪你，你去跟他道歉，或者你跟他赔不是，他不接受的时候，那是他的事，你呢平安还是随着你。这个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希望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是问心无愧的，问心无愧的，没有一个人说你得罪了我，没有向我道歉。前一阵子我有一个人，他看到我就这样子，有个人跟他握手，他不要跟我。那其实我没有得罪他，我是连累的，好像哑干的，是被连累的。他跟有一个弟兄关系不好，那个弟兄跟我很熟，那他以为我们两个人串通来对付他，所以他把这个问题推了。所以我但是我觉得他这样的话呢，那我要去跟他道歉，有时跟他握手他不理我。感谢神，有一次呢，他的祖母不是祖母，外祖母回天家，他没有找我主持，这个老祖母是我们教会的会员，他没有找我主持上，因为他家里面亲戚里面有一个牧师，就从加州请回去主持，但是我也去参加上，他大概以为我不会去，所以我就去参加。当我去参加上，他看到我的时候，哎，忽然间变了，又跟我握手，又跟我 hug， 又谢谢我来。但是不止一次啊，头一天晚上这个 viewing 的时候就开始，第二天上整个的就变了。所以这个人跟我呢也和好，那今天来有时候回想问一问，说到底还有什么人跟我过不去，我跟什么人过不去，我没有跟任何人过不去啊。有些人对我讲些难听的话，我都没有怪他。有没有跟我过不去，不告诉我都不知道，我知道的都尽量的想办法，不一定是马上解决，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那如果再过一阵又 create 一些，那我又要再去面对，但至少现在没有。那我就希望说，我每个人能够对自己的过去能够和好，你就有至少有心灵的平安。第二个呢，你要在主里有正确的自我观。从几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你属于神，你属于神。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他就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凡信他的，就是接受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在神的手中最安全，你在神的国中最稳妥。那就说，因为我们认识神，因为我们信靠神，神让我们归属他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有最稳妥的身份跟地位。第二呢，你们在基督的眼中最宝贵，因为你是重价买来的，你有价值，你有一个可贵的证件，就是基督的形象。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基督宝血所买赎的，我们今天不需要人给我们什么东西，我们要有时候要争取让人看得起。有的人说他用自己没有的钱去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要向自己不认识的人炫耀。Use the money you don't have to buy the things you don't need, to to impress the people you don't know. 有一个人说，有一个人的车子后面，开他自己开一个，这个 Cadillac， 美国的好车 Cadillac， 上面有一个条子 bumper sticker， 他说，这个条子上面写的说，我另外一部车是宾兹 ，my other car is Mercedes Benz， 就是要借着这些东西来提高自己。不需要，这里说你们在基督面前是最宝贵的，因为基督用他的宝血来买赎我们。第三个呢，他说你有圣灵的能力啊，依靠我的灵，你能做超过你自己所能做的事，然后你对自己有自信啊。所以我们真正的自我观是从天父圣父，我们属于神，所以圣子是基督买赎我们，是圣灵充满我们。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就认识人，我们不需要用任何的外在的事来提高我们自己的身份。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意见？有没有跟我们分享的？第三大点啊，没有的，我有点不好意思讲啊。第三大点，你要知道神造你的性格跟气质，知道自己的性格跟气质。那这个知道认识自己的性格跟气质呢，是对我们对自己跟对我们个人相处都有很大的帮助。常常我们会发现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他这个人怎么那样子，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有类似的但是都不一样，双胞胎两个小孩也不一样，小的时候好像是可能很像，但是大了以后他们不一样，至少他们如果结婚的话对象就不一样，所以他们每个人像你所在的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第一个呢，我们要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认识自己的优点和缺点。那这些呢，我就不讲太多，因为每个人都有优点，每个人都有缺点，有的时候你的优点就是缺点，缺点可能就是优点。有的比如说有的优点是很整齐很 organize， 所以什么东西都搞得井井有条，那刚好结婚的时候找到一个太太是很有伸缩性的，就随便的，那这两个优点，他的优点就变成缺点，就整天的跟那个太太过不去，反过来也是一样。那我们要了解的就是知道你的优点是什么，你的缺点是什么，也要知道别人。第二个呢是接受并为神国的利益而使用，接受你的优点你的缺点，接受你的性格气质，性格气质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或者做过这个气质的调查测验。其实在商场上在公司里面，有些公司他们也用这个做测验，了解你们员工的他们的气质，员工的性格。那我在教会里面呢也给同工做这个调查，给夫妻 这个婚前辅导的时候，给这个准备结婚的这个年轻的一对呢，也做这个测验。做测验呢，就会了解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气质。了解以后呢，就告诉他们，这样气质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这样的气质的人会有什么反应，会有什么表现。有的时候跟他们稍微讲点话的时候，我就会知道他们的性格是怎么样，他们的气质怎么样，然后就会提出一些问题。哎，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根据你们讲话，我可以分析到，可以知道你们的性格和气质。那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很多资料的一个测验啊，一个很多测验。那其中两个呢，今天早上跟你稍微提到，就是说我们的气质里面有一种人是属于感性的，有一种人是属于理性的。那感性的人呢，是比较注重关系；理性的人呢，是比较注重原则。注重关系的人呢，比较容易变，容易改变，他会随机应变。他一看情势不对了，情势改变了，他就会改变，就是随着环境来做决定。那理性的人呢，是看原则的，那这个原则呢，永远不改变，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他都要坚守原则。那如果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在教会同工也好，夫妻也好，公司里面同事也好，遇到环境改变要做决定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问题，会争吵，会发生矛盾冲突。那这是因为他们气质的不一样所造成的。刘世宇跟我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因为我们在教会教这个婚姻辅导的时候，这个婚姻关系的时候，有一次我坐下来，我要研究一下，我们两个人呢，就找开六个表，哪些是相同的similarity， 哪些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就开始先找不同的，就写。一共写了23样，我们两个人不一样。后来讲什么是一样的，找来找去就找到一样，就是我们两个都是基督徒，除了这个样没有一个一样的。那有的也不是我们故意的，比如说他是南方人，我是北方人。南方人，湖南人喜欢吃啥？吃饭，吃米呢，玉米之乡。北方人呢，吃面，没人吃。所以就开始，他喜欢吃饭，我喜欢吃面；他喜欢吃甜，我喜欢吃辣；他怕冷，我怕热。还有什么？总之23样。23样，只有一样相同。然后在做这个叫做MBTI Myers-Briggs Temperament Indicator MBDI 做 PI 做完了以后，发现他是感性的，我是理性的。以前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呢，就是去探访的时候，我知道教会里面有一家人是台山人。这个台山人一般来说都很好客，很会做这个中国的点心，广东点心，很好客，会留你吃饭。那这家我们去探访的，常常会说啊，要吃饭吃饭。那有时候就有人要吃饭，因为盛情难却。有一次又要去探访他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讲说，今天呢，我们去探访不可以留下来吃饭，因为我下面 还有事情。他说好好好，答应了，就是走去了。他去以后呢，就太太，那个太太已经在厨房，肉已经拿出来解冻了，菜也摆在桌上在切，要准备切。我说，那师母一看到人家这么热情要请你吃饭，你不留下吃饭不是辜负人的好心吗？他就说，哎，今天要留下来。我说，跟家里不是跟你已经讲好了吗？今天不吃饭。他说，怎么可以不吃饭？你就会伤害 hurt people's feeling， 你要伤害人家。当然，在这种情况，就是他得胜了。所以就留下来吃饭。吃完饭以后回去，可路上可是车上吵吧。你说为什么我们先已经做了决定不吃，你为什么一定要留？说你怎么看到人家那么热心的爱心准备请你吃饭，你怎么可以走？你这个没良心，那冷冷若冰霜，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吧？他们也不懂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决定的事情你会临时改变呢？不了解。后来做了这个测验以后，发现理性的人呢是坚持原则到底，到死不变。这个感性的人呢，就随机应变，随时一看到人家感觉怎么样，他为了使人关系好呢，他就改变。那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我的同工有是理性的，有是感性的。那理性的人，我们每个月就是教牧同工都会跟我有谈话，但理性的来跟我讲话大概半个小时就完了，他该讲的一条、两条、三条，我们讲。一起祷告他走。那个感性人呢，可不得了，那拖讲啊，讲这个讲那个讲那个讲一个半小时，还是我说时间到了，哎，时间到了，哎，不一样。所以我因为给他们做过测验，知道这个人是理性的人，所以我不会 expect 很长的时间。这个是感性的人，我不能希望他马上走。这样的话，我就比较容易跟他们相处。夫妻也比较容易相处，教会弟兄姐妹也相处。那教会弟兄姐妹呢，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恩赐的调查，恩赐的调查。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调查，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恩，都有属灵的恩赐。那恩赐的目的是要建造教会的身体，每一样的恩赐都同样重要。这个恩赐也是一个，也是很多就是说要好几个小时的，这个一方面是讲解，一方面实际的去做这个测验。那圣经里面在罗马书第八章是告诉我们一共有七个恩赐。那这个七个恩赐 Bill Gothard 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呢，称他做动机性的恩赐。我读了一些这个圣恩赐的这种书我自己同意跟接纳的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也是 Bill Gothard 最初开始讲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动机性的恩赐。那这一个动机性的恩赐来推动我们做其他的事情。那其他圣经像以弗所书、哥林多前书14章、12章，彼得前书第4章，都有讲到很多的恩赐，有的总的加起来是19样。那其中七个是罗马书第12章第3到第6节讲的这七个恩赐，一个是执事，一个是教导，一个是预言，一个是施舍，一个是治理，一个是劝化，还有一个是怜悯，一共七个。那这七个恩赐呢，每个人有一个。那有人说你有三个比较强的，我也同意，但是你主要的是一个。那我有做测验，我有做试验，我知道就是说，我一看到说，虽然你可能有很多的表现，但是这个人的动机性的恩赐是在后面推动他做很多的事情，说话也是他的推动，动机性的恩赐是在后面做。 所以每个人都有当然我们这一堂课是不能做这个测验，但是我告诉大家有这个。那其实坊间也有很多的书啊，你们可以去看。这个有的是很复杂啊，这个写的太多太复杂，就是看都看不完看不懂啊。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讲解这七个恩赐的特点啊，它的强点跟它的弱点，优点跟缺点，然后有一个表格，你可以做一个测验，测验以后可以测出来说你的恩赐可能是什么。那知道以后呢，就照着这个去注意去运用，然后去发挥，那后来你就会在这方面很强。而教会的事工呢，也如果照着这个恩赐去分配的话，那就会事半功倍，不然呢事倍功半。有的人不适合，有人如果他没有教导的恩赐，不要请他去做主日学老师，他自己很灰心，听的人也很灰心。这每个人不一样的恩赐啊。好，有没有问题呢？还有五分钟。那请。罗马，你说书还是什么？website 应该可以找到，我没有找过 website， 所以你可以去找，就找 gift spiritual gift， 应该会有中文书的，中文书台湾有出几本，有的是英文的，英文书使者有一本书有中文的，可以去问一下，就是你问他恩赐的书的，他会有一本，大概24.95，很大一本啊。有没有的话，我看我还有很多资料在这里，可以快速的勾述一下。当你从神的角度，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你侍奉的神的时候，你的生命对人将有极大的影响力。一个呢，就是你会将一直将荣耀归给神，一直将荣耀归给神。那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我们很容易偷窃神的荣耀，沾沾自喜啊，自己做了人家。说哎呀，感谢主啊！你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你就觉得自己得意的很呢。所以将荣耀归给神。为什么我们要将荣耀归给神？如果你没有给我生命，如果神没有给我能力，如果神没有给我机会，所以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因为一切都是从神而来。如果今天我能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因为神的恩典。第二呢，是你会讲，会把功劳归给人，把功劳归给人。所以当人想夺取功劳的时候，是最可怜的。我知道早期我在匹兹堡牧会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帮他们的老板做研究，做研究要发表那些他们做的研究的结果，发表的时候都是教授的名字，教授都是自己写的，要把这学生的功劳全部给抹杀。所以当人争取不是自己的功劳是致命的，当人将功劳归给人是十分可取的，我们理当表扬那些幕后的英雄啊。那这个将功劳归给人的时候，那两个，一个是荣耀归给神，功劳归给人。 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的院长是美国人，在香港做宣教士，他讲一句话，他说：“你如果不计较谁的功劳，你可以为上帝做许多的事情；如果你不计较谁得荣耀，或者谁得功劳，你可以为上帝做许多事。You can do much for the Lord if you don't care who gets the glory。”我有没有份？我有没有名？然后不知道我在这里，一计较这些的时候就完了。所以我们服侍的是永生神。第三个呢，你不会跟别人比较，因为你知道你是谁。如果你知道你是谁，你不会别人比较。比较的时候呢，一个是自卑感，你比别人不好就有自卑感，你比别人好就有优越感。那优越感是错的，自卑感也是错的。那圣经让我们看不高不低，看得合而中道，是因为我们认识我是谁，认识你自己是谁，知道你什么你会做，什么你不会做。因为我是从一个很注重音乐的神学院毕业的，我们的院长整天唱歌，整天指挥，所以以为说这毕业的学生都懂得音乐，那其中一个不懂的就是我。那我在台湾两年，有一次开始的时候他们开布道会，那是我二十几岁，又是剑道神学院毕业的，音乐很好的，大家都知道，所以请我去领事。那我也觉得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整天看校长什么同学都指挥，所以我就去领事。就我这把嗓子呢，声音是够大，但是五音不全，所以呢领诗领个老半天，下了台以后别的人上去再领一遍。我领了两次，另外一次也是我的老板，也是他去布道会，他说那你去领诗，我也不自量力，是好好去领诗，这个歌也唱不出来，指挥的也拍子不对，下来以后他上，他音乐很好，他又上去再领一遍。那次以后我认识自己，我说我不是领诗的人，我不是唱诗的人。从那一天到今天我从来不领诗，我这人家领得好我拍手我赞下都不是我的事情，所以我认识自己。那这样的我不跟人家比，人家会唱人家会指，像唐崇荣牧师越会唱越会指越干，那是他上帝给他的，上帝没给我，我不要那些，我不需要去跟人家比，所以我们不跟别人比。第四呢，说当你专心在建立别人和建造教会的时候，你会专心在建立别人和建造教会，你不会浪费时间与精力想要争取功劳和得到人的赞赏。还有你会注意别人有没有因你的服事而得到祝福，就是说我们的服事，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别人。第五，你会尊重你个人的贡献和意见，你这样在做什么，那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做牧师的那这样在做什么，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很多教友都是把我当作万事通，我是 万能的，什么都干的，要是要需要接送了也找我，要需要接飞机了也找我，需要这个找我。就我最记得一次，我就拒绝了一次，就是这个人的媳妇生孩子啊，媳妇生孩子，医院比如说在西边，他家住在东边，我住在这里，但他煮了个鸡啊，煮了个鸡汤，要我去他家把鸡汤拿了以后送到医院给他的媳妇喝。那我不是司机啊，我是牧师，但是我不是司机。我就绞个脑筋，我心里想这个事不是我做，我要告诉他我这不是，但是怎么讲呢，我就说，因为他我知道他儿子在做这个后备军人，那我就说你儿子呢，其实你媳妇最想要见的人是你的儿子，不是牧师，所以你最好请你儿子送鸡汤给他。他说哦，我儿子下班很累。我心想我下班不累啊。 那老师儿子下来的，我说可是虽然是很累呢，他你的媳妇还是喜欢看到你的儿子，请你请儿子出去，我说这样亏了就不管，以后有机会上台的时候就讲这个，我们这个牧师啊不是给你们做司机的，那有人又不高兴了，有人在给别人做过司机了，有别人不高兴，我又收到一个黑信，黑信里面写了，然后到今天我还不知道这个人写是谁写，因为这个 typewriter 那时还没有电脑 typewriter 打了 single space 啊，你写论文知道他 double space 他 single space 单行的，用打字机英文打了两张纸，有七件事情来控告我，其中一个是我人家跟我要一个 ride 还要那么800啊，广东话是那么神气啊，又不给。我是告诉大家弟兄姐妹，牧师该做的是什么，不该做什么。我这里写的说，你知道你在做什么。我这个做牧师就是我知道在做什么，所以今天教友没有人死乎我，抓乎我说啊，这个你来做那个，我不做的，我就明讲的。我甚至于连现在我们有六个教牧同工啊，每一个来的时候都告诉他们，都问我师母做什么，我师母什么都不做，教会请的是牧师，薪水自由一份，对不对？所以师母什么都不做，教会没有责任给他，但是师母是基督徒啊，师母是基督徒，我希望是，如果师母不是基督徒惨的啊，师母基督徒，那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服侍，所以师母在哪方面服侍是他自己选择，他喜欢儿童做儿童，他喜欢音乐弹琴，不会弹琴的师母不用弹琴，也不用去学，他的恩赐是什么，他的负担是什么，他去做，那是他是以基督徒的身份，不是因为他是师母，所以弟兄姐妹不可以要求师母做这个做那个，牧师你可以要求不探访，你说哎呀牧师你怎么不来探访，那个可以，他是应该探访，所以我告诉大家说，如果我们认识自己，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也看别人在做什么，知道别人这个该你做，这个该你做，分工合作，你会知道别人也很重要。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一个人一手包办啊。第五 F 还是第六啊？第五，你将会是一个有很有影响力的人。你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你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的人，你是一个有原则导向的人。对，那用这些呢，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恩赐，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是该做什么，知道怎么样将荣耀归给神，将功劳归给人，那你的服事就会很快乐，然后很喜乐，很满足，然后你会变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那最后呢，神会用你，神会赐福给你，你会成为多人的祝福啊，成为多人的祝福。好，我们就时间已经过了5分钟，本来是希望有一点交流，大家可以谈一谈自己的过去，思想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自己啊，面对过去啊，变成为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人，可以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被神使用。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造我们受造奇妙可畏，你在我们在母腹里面，你就分别我们为归你做你的儿女，让我们今天在世上生活有基督荣美的形象，成为神的儿女，归属你，是你的家里的人，给我们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做神儿女的身份，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让我们不看自己过高，也不看自己过低，而我们在你所给我们所要站的岗位上为你服事， 为你做工。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替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